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9页啊，569页。第三行第二句，又会书曰，从这看起啊，又会书曰，观之子即三观也，盖夫三谛三观者，万恒之要术，菩萨之肝胆也。我们念到此地，三谛三观是中国人智者大师根据《法华经》提出来修行的枢要，这个提出来之后，曾经受到印度当时来到中国传法的法师们，他们在天台山见了智者大师啊，看到大师提出这个三谛三观，非常赞叹，这个修行方法很像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说的，舍摩他三摩禅老。那么中国人呢，这才知道印度有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个经在印度是国家了，认为这是秘密的啊，不给外国留学的人看，到印度留学都没有看到这部经啊。玄奘大师回来带了很多经书回来，没有这部经，国家了把它列入禁书，禁止出口。中国人还是有福报，感动了印度一位法师巴拉米蒂 啊，他想方设法偷渡，几次都失败了，都被查出来了，啊，受了处分，他依旧不死心。啊，最后把这部经写成很小的字，啊，把这个手臂剖开，藏在手臂里，等到这个伤好了之后，肉长起来了，这才过关到中国来，没查出来，啊，用这个方法带到中国来。那么他从海上来的，从中国广州登陆，那么再把手臂剖开，经书拿出来，啊，那不知道用什么水去洗，血洗干净了，文字没损失，啊，那么在广州翻译成中文，所以这是很特殊，它不是这些大法师遗常翻译的，啊，这是单独这么一个本子。那么刚好遇到房荣，房荣是武则天做皇帝时候的宰相，大概犯了国事，被贬到广州来做地方官，所以他有这个机缘呢，参加这一次的翻译。他担任的论文，啊，所以《楞严经》的经文在文学上称为第一，啊，可以跟庄子比美，啊，这是房荣的手笔。这不幸当中的大幸，他要不贬到广州，他就没有这个机会。贬到广州有这么个机缘，啊，在楞严经上做了很大的功德。可是实际上，楞严经上复述的跟智者大师的三谛三观还是有差别，因为三谛三观呢，依旧用世心去修学，而楞严经上所说的舍实用根，大大不相同，就是不用第六意识。啊，用什么呢？用六根根中之性，才是真正楞严经上所说的修行方法。啊，楞严会上，佛善巧方便的问过这一些大成就的菩萨们。问他们是怎么成就的，啊，把一切修行的方法归纳为二十五大类，啊，修行总不外乎五根、五尘，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叫十八界。这十八类以外呢，就是地水火风空间识，叫七大。把诸佛如来所说的修行法都不超过这二十五种。楞严会上每一种有一位菩萨做代表，啊，说明他们修行过程。这个里面大师智菩萨 代表念佛运动。在七大里面，大势至菩萨是见大。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普遍适合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啊，适合这个地方的根基。那大势至菩萨是适合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根基，那个不一样啊。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两个特殊法门我们地球上众生确实大多数听得清楚，听得明白，看有很多人看不清楚，看不明白，听得清楚。所以文殊菩萨代表娑婆世界众生选择法门啊，他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说十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音声闻法在印度释迦牟尼佛以讲经说法为第一个手段，在中国孔子教学也是以言教为首的啊，这就证明音声最契合这一个时代的根性啊。这个地区是娑婆世界啊，时代是释迦牟尼佛，疫情两百年啊，这个一万两千年的法运啊，释迦牟尼佛的影响，空间是整个地球，时间是一万两千年啊，分为正法、相法、末法。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我们现在正是在末法的时代啊，末法的前面后面还有九千年啊。那么佛在大集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去佛不远，佛的仪教规矩还留在世间，真正依照戒律修行的都能成功啊。相法时期人的根性就差了，也就是被染污啊比较重。修戒律不能正果了，要修禅定。啊，末法时期众生就更衰了，真叫一代不如一代。啊，只有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做成就。那么这部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对极乐世界方方面面 介绍得非常详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啊，所以他太殊胜。那么这两句经文，观法如画了，三昧常寂，课题上是观法常寂，会疏是日本祖师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说观之字，这个观法的观呢，就是三观，啊，下面这两句话说得好，三观者万恒之要术，也就是说所有修学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三谛三观是修行的总纲领啊，菩萨之肝胆，肝胆是比喻人五脏六腑里头，肝胆是非常重要的器官啊，不能没有肝，不能没有胆。三谛三观，我们在三藏法书里头啊，揭露出简单的介绍，除法华玄义啊，文字是法华玄义里头的揭露下来，地的地神也，神是审查，地是认真啊，认真的审查，为地神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你认真去观察啊，了解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到底是什么大师根据法华经所说佛说的得出这个结论，一切法即空啊，空是了不可得，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最近发现的报告跟这个说法了非常接近，这被科学证明，空是不可得了。《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虚妄就是空，就是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全是由思想波动产生的幻想啊，所以科学家研究到最后的报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是假的，不是人。啊，这个话以前没人说过，只有大乘经上说过。啊，那佛比科学家要早了2500多年，佛说出来了。啊，物质真的不存在。那我们所看到物质现象，是许许多多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哎，好像是有，是这么回事。啊，像我们看电影，啊，旧时的电影，现在用数码看不到了。旧时的，是用幻灯片，也就是我们讲的动画。啊，那么这个是旧式电影的幻灯片，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是24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放映24张。啊，镜头打开，把这一张照在荧幕上，立刻关起来，再放第二张，第二张关起来放第三章，啊，所以一秒钟24章纠缠在一起，你看到内容了，看到里面画面了。如果24分之1秒只看一章，会是什么现象？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把这个电影的底片只留一张，其他通通抹掉，在这个荧幕上放映，那个速度就是24分之1秒，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光闪那些没有了，光里面东西没看见，它太快了，没来得及看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荧幕上看的至少是1/2秒，也就是12张纠缠在一起看到它的内容。啊，半秒钟。24分之1秒看不到。那现在佛告诉我们，实际上宇宙之间的波动现象，它的频率多高？是一秒钟有1600兆次生命，1600兆次的生命，这一秒钟，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 这个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宇宙的生命在哪里？就在眼前，我们眼睛看不见，它速度太快了，24分之1秒，我们只感觉到光一闪啊，所以把这个速度要加到1600兆，这1秒钟啊，在我们面前，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啊，再大的音声没听见。啊，再大的光亮没看见。这是现代科学家证实的。啊，那么这个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它存在的时间多久呢？就是1600兆分之1秒。所以你怎么能捕捉到它？那我们六根都没有能力啊，感受到它。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闻不见，舌也尝不到，身体接触不到，根本就没有感觉啊，心里想不到，它在哪里？就在面前。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谁能看到呢？大乘经上佛说8地以上他看到啊，宇宙的生灭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8地以上啊，啊，菩萨51个阶级，8地菩萨是最高的4个阶级啊，8地、9地、10地等觉，最高的4个阶级，他们看得到，他们听得到，他们完全清楚。那是多么深的定功啊！菩萨的戒位，也就是菩萨定功的等级所以看到的真的是空的啊，还没看清楚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啊。接着第二个来，第二个接着第三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里面物质现象都是独立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相纠缠在一起，看到什么现象？相似相续相，不是相续，相续是完全相同，它不是相似，所以是相似相续啊。那我们的误会，以为它真有，以为它真的存在啊，在这个上面起了贪嗔痴，这就错了啊！啊，相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的，自性的体是空寂的，没有相。没有任何现象，但是欲缘能生一切现象，虽能生，所生的这个现象啊，是生灭相，就是刚才讲的啊， 是1600兆分之1秒的相思相续相，不是人的，所以即空即假。啊，中的中这个意思，你把它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叫做中。啊，体搞清楚了，相搞清楚了，作用搞清楚了，那叫中地，也叫中道。我们把这个念下去。啊，诸法本空，众生不了，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不明了事实真相啊，知之为实，执着，执着这些假象，以为是真的，二生妄见，啊，产生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啊，若以空观当之，则未识之亲之亡。啊，用空观，你看他的心，心一无所有。啊，你就不会在这些现象上生起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会生这个东西。情况既能立于诸相。知道他的真相，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你对他不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情妄。啊，相有没有妨碍？不相妨碍。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住相若离，一切相你都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则真空之理自然地了，故名真谛。真谛就是自性的本体。自性能生万法，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他自己本身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能生万法？这里就有个原因。众生有感，佛就有因。啊，众生有感是有心的。佛来应呢，是没有心的。啊，佛永远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之处。他要起心动念分别人，他就堕落了，他变成凡夫。啊，凡夫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佛菩萨没有。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印度，智者大师示现在中国，中国有一些祖师大德，佛菩萨再来的。啊，他也示现普通人生，也有父母，啊，也是怀胎10个月生下来。啊，一生 跟我们一般人差不多，我们要问他，他的一生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之处？告诉你，他真没有。这叫什么？再来人，他是来表演。啊，舞台上表演，表演得非常逼真，你看不出破绽。啊，释迦牟尼佛也如是，佛的这些弟子当中，许许多多都是古佛再来的。啊，正是古德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到这个世间来表演成佛，许许多多拥护他的菩萨声闻，还有在家护持的国王大臣，都是佛菩萨再来。啊，用这个舞台来表演，教化有缘众生。是这么回事，千万不能当真呐！啊，当真了就错了。第二呢，俗谛，俗即世俗，立一切法之为也。啊，真的是免一切法，一切法在自己心里头没有观念。啊，跟《金刚经》讲的境界完全相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一切现象在八地以上菩萨心目当中，一片空寂。真相了如指掌啊，他见到真相啊，凡夫见到以为有，那就是假象。菩萨见到的真相，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啊，可以利用这个幻象做佛事。度众生啊，决定不以为这些相是真的，这就对了啊，这就不碍事了。这诸法虽即本空，皆不可得。若以假观照之，则能地了。地了就真的明白了，信居诸法，历历宛然，故名俗谛。诸法从哪来的？还是自信生的。自信能生，能信啊，自性没有分别，自性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是阿赖耶妄心思想 迷了，才出现一个阿赖耶。觉悟了，阿赖耶就不见了。啊，所以阿赖耶是个妄心，妄心不离真心，妄心是真心的影子。要把它认识清楚，它一点妨碍都没有。啊，认识不清楚，它的妨碍很严重。为什么？它当假做主了。认识了，认识他是家里头佣人的身份，仆人的地位。他会把他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做好，服侍于主人。那如果不认识，他当家做主了，就宾主颠倒了，家里佣人当家，家里主人变成仆人。这就完全错了。那古人这个比喻的好。第三懂理，中极中正，中不偏不斜。同一切法之位，前面所说的真谛素谛，真素报二，真素是一啊。诸法呢，本来不离二边的，不即二边，它不是二边。他也不离二边。若以中观观之，怎能地了诸法非真非俗，即真即俗？真相确实。啊，相上是假的，心是真的。啊，假相跟真性融合在一起，你要会辨别。啊，好比黄金，黄金是真的，真的，把它造成一个像，像是假的。啊，造成个佛像。我不喜欢佛像，把黄金融掉，啊，造一个畜生像，小狗小猫的像，像变了，黄金没变，啊，真的不变，像是假的，所以说，体不要执着，像也不要执着，你才真正得其用，啊，所以，一切诸法非真非俗。啊，说真说俗都有过失，但是要不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这些名词术语是有必要的。啊，名词术语是假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讲。啊，大乘法确实如此啊，即真即俗啊，清净动持，圆融无碍，借一而三，借三而一，不可思议，故名中谛。啊，所以看一段事情，看一个东西，啊，菩萨给我们反复看法不一样。 菩萨所看到的是三谛。啊，凡夫看东西没这么清楚，一看他就了解。那么再看下面的三观，这一条，天台三观。为天台智者大师所立，观即照料之意，观达一念之心，即具三谛之法。这个地方要注意，一念之心，一念是关键的字眼。啊，什么叫一念呢？就是刚才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太微细了，我们没办法想象，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想？我们今天用照相机照相，快门有1/1秒，2/1秒，5/1秒，1/1000秒，啊，大概5/1秒照喷射机就没问题。它那么高的速度，你快门开起来，照片完完它没动，这5/1秒看飞机没动，啊，那1/1000秒就更逼真了。还有个概念呢，1600兆分之1秒，概念都没有。这叫一念，这一念之心，这一念呢？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啊，无蕴德的是，形皆有实。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佛法讲的无蕴的心经，很多人念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无蕴就是一念。这一念被科学家发现了，真正找到物质的根源了。啊，物质是什么东西？明白了。佛经上讲的无蕴，就在一念当中完成。啊，科学家称他做微中子。啊，体积多大呢？ 科学报告里面说，是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一，一粒电子，电子肉眼看不见啊，电子的1/亿分之一，就是1/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这么小的东西。啊，这里面就包圆满了，包括三地之法，前面讲的空假中啊，圆满包括了。若观心空，则一切法皆空，这叫真谛。若观心假，则一切法皆假，这宿谛。观空是观相中之性，四中之理，观这个，那是空不可得。观假呢，是观现象，相有。啊，一切法都是假象，这叫宿谛。若观心中，则一切法皆中。啊，中是把它融合在一起，看到它的真相，这叫中谛。啊，中谛非空非假，非真非俗。啊，它是圆融的，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对于心，对于相，它都不执着，都不分别。最高的阶层，不起心，不动念，全由心法了，实非修成呐。这个非，给底下挂糊的飞是一个意思，古时候通用啊，都是自性法的，不是修成的。故于一心完有三用，所谓一心三观。啊，换一句话是，你对整个宇宙万法你怎么个看法？看到事实真相，啊，下面就跟我们讲三观。第一个空观，空者立心立相，心空的，相是假的，它生灭的速度太快了，它不可得。啊，未观一念之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名之为空。那么一切法都是这个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力、能量之大了，不可思议。啊，现在科学刚刚开始发现了念力，知道念力有能力改变物质现象， 科学家最近提出疑心恐怖，这一个定律如果成立了，地球上人的生活会改观，跟从前大不一样。以前包括我们现在，无不是受物理学的影响啊，新的科学变了，不是物理，是心理。啊，因为他们的观察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所以物质是假的。佛经上讲的很多，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说得好啊，这些话被现代科学家承认了。他们发现佛经上讲的这话是事实，以前不知道，现在完全明白了。所以观得一念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叫空。有观一念空呢，一空一切空，无假无中而不空。啊，假也是空，中也是空，以三观皆能当相。当相是离一切相啊，以空当见，见思之相啊，空啊，见是见惑，思是思惑，见思烦恼。是假的，是不存在啊！用假来当尘沙之相，尘沙是比喻，比喻分别，无量无边，像尘沙一样。啊，再多的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没有方法能捕捉得到它。啊，中呢，到无明之相，三相皆当，即毕竟空。是名的空观，下面见思尘沙无明，这就是三种烦恼。所以一空一切空啊，无假亦无中啊，假观呢，假无法不备之为。一切万法通通去除，为观一念之心具足一切万法，这叫假啊。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这一句话很重要。宇宙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怎么变现出来的？现在科学家刚刚研究到这个边缘，还没有办法把它说清楚。啊，佛说清楚了，慧能大师说清楚了。慧能大师在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之本有，一样都不缺。但是自信不现象，幕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物、万法。”啊，那就是遇到缘了，遇到缘现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包括自己。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观一念之心具足一切诸法，这假的。那一切诸法全是生灭法，有关一念假故啊，一假一切假了，无中无空，无中而不假，空也是假，中也是假，以三观皆能立法故啊，空立真谛，假呢立宿谛，中呢立中谛，三法皆空，所以叫妙假。啊，确实是妙，似有非有。第三，中观，中就是中正。觉二边对待之位，空跟有是对立的，自信不对立，为观一念之心，非空非假，即空即假，这是中，在自信里找不到对立。体是空的，相是假的。啊，体虽然是空，能现一切相。虽现一切相，一切相确确实实了不可得。所以即空即假，有关一念中故，一中一切中，无空无假而不中，以三观当处，皆能绝代故也。啊，盖言空则空外无法，言假呢假外无法，言中呢中外无法，三皆绝代，即为圆中，圆是圆融，是圆满，这叫中观。下面是住家十三观，以天台之三观最普通。啊， 观诸法之空地，观自性。假观呢，观诸法之假地，观他的相，生灭相。中观呢，此有二，两种，观诸法，一非空，一非假，这是中。巍巍双飞之中观，观诸法呢，一空一假即是中，这双照之观。两种都好啊，又就性德之理，巍巍三谛，从理上讲。就修德之智而为三观，以无人凡常之一心为所观之境而观之，则为一心三观。而三谛三观有别圆二教相为，这后面有一个表解，说修空观破见思，证一切智，成般若德；修假观呢，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修中观呢，破无明，证一切种子，成法身德。修三观，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我们再回到经本，接着了看念老的注解，有法之一字，即指有情非情生死涅槃诸法。有情是动物，非情是植物，是矿物。有情无情都有生死，也都有涅槃诸法。如化者，慧疏曰：非空非假，而空而假之欲，这是中谛。意味既然如化，这非也绝对空无，谁叫非空？若言是有，这只如幻化而已，并非是有。这都是我们现实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这里都讲事实真相啊，并非实有。又既云如化，乃非有而先假有。既是幻化，则所现的具体是空，这是真的。故慧疏巍巍，非空非假，而空而假，是行中道之意。 观法如化者，即观一切法皆是中道。啊，中道是什么意思呢？非空非假，这就是中道。而空而假，啊，说空说假，你真正了解当中的意义就不错。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三昧常寂。啊，三昧是印度话，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镇定。常寂，真体离生灭之相为之常，觉烦恼之相为之寂。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的法性没有生灭，这是常；一切法的相有生灭，心没有生灭，啊，觉断绝。学什么？学烦恼之相。烦恼前面跟我们说了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大类。啊，三大类的烦恼通通离开了。清净寂灭就现前啊，那么这个也是真正是八地以上的境界。唯识书记曰：“这部书，窥基大师做的，不生不灭。”觉明相与常寂之间，有智慧的人知道，一切法确实从性上讲不生不灭啊，怎样才能弃如呢？要觉明相与常寂之境，境是比喻，境是渡口，我们今天讲码头啊，在江长江黄河里面坐的船呢，码头叫做进口。啊，这是什么码头呢？长吉的码头。长吉是真相。啊，觉明相，知道这些明相是如来教学不得已 用的一些工具，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这些工具管用。啊，执着毛病就出来了。好比指路牌，你不执着它，知道这是指路牌，循着这个方向走，你能达到目的地。如果你把指路牌就当作是目的地，就错了。啊，所以有智慧的人用这一些巧妙方便的工具达到自己最后的目标。唯识书记啊，说这个不生不灭，具名相与常寂之境，是故净因所缘，三昧常寂，知行甚也。知行修止之行，止行一处越止。乃禅定之因，佛门里面修行，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啊，贤教密教，修观，修智，这是两大纲领。那观是智慧，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观是看破，止是放下，要止心一处才行。啊，所以佛法的修行重视在一门深入，这什么意思？一门深入就是知心一处，知心一处容易得定，容易得三昧，三昧得到之后继续用功，不要放弃。就有机会大彻大悟。佛法修学的目的在此地。佛法这个东西不是叫你记得多啊，念得多啊，啊，光学多闻啊，不是这个意思。佛法修学的目的就是叫你开悟啊，所以戒定慧称三无漏学。为什么呢？这个能帮助你达到涅槃。无漏就是涅槃。那涅槃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啊，佛陀教育是教我们成佛的。佛有智慧，这个智慧啊妙，真正可以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么大的智慧，圆满究竟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定慧当中来的。啊，定慧从哪里来？戒定慧三学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你只要懂得规矩，依照这个规矩去修，你就能得到。啊，真正想得到，执行一处，你必须要知道。啊，心只能定在一处，两处三处你就有分别了，你心的力量就分散了，只可以定在一处。啊，解门就一部无量寿经，加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记解，这个注解很了不起啊！注解里面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注解的集大成啊，太难得了。念老收集这些资料，概括了全部的佛教，就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个注解是圆满的佛教。啊，这一部注解够了。啊，看不懂的地方怎么办？不要紧，不要去理它，你只要认真去读，一遍一遍去读，一定要读到三昧现前。三昧就是确实执行一处，你的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这个经注，只有佛号，除这个之外杂念都没有了，这就距离大彻大悟不远了。一般人两三年的功夫就开悟啊，开悟之后经里头的意思全懂了， 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了。啊，没有学过的经论也通了，是不是？除类旁通，只要一接触就通。啊，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呢？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见性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见性是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统统显发出来了，这叫大乘。啊，真正是事出世间，不思议法。觉明相，离烦恼，不生不灭，住于常寂。常寂是大定啊，如是三昧呀，故云深也。这是深的三昧，不是浅的。啊，我们学这个法门，得的三昧叫念佛三昧。由于常行中道，住一切法如化之妙观，这就等于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跟佛的看法相同。佛是怎么看法？佛知道全是假的，叫如化之妙观。啊，化是变化的，也就是说，对一切法都不能把它当作真的，当作真的就错了了。一切法全是假的，全是生灭法，全是不可得。那《般若经》讲的正好，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一切法。于是我们的心就定了。为什么呢？心里离开一切法了。你才住于常寂呀。即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这叫常寂。由于常心中道，由中观，自然就行中道，注意一些如幻如化之妙观，自然入于不生不灭甚深常寂之真定。这个就是经中所说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两种，有四一心，有离一心。 四意心见思烦恼断了，正德的果位等于阿罗汉辟支佛。第二一种呢，是理业心不乱，无明破了，等于《华严经》所说的初住以上化身菩萨的境界。这是甚深境界，是自然入语，不生不灭了，甚深常寂之正定，这是离一心不乱。一教经曰：譬如溪水之家。古时候善治提堂，古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啊，所以大户人家都有池塘，用水呀方便啊，他住的环境要挖一个池塘啊，甚至还挖一条壕沟保护村庄的啊，这个水很干净可以吃。那么行者一耳，修行人唯智慧水库善修禅定啊，要建一个池塘，要有堤坝啊，一定要做得坚固，菩萨用这个做比喻，修行人为智慧水善修禅定，禅定好比是提堂，令不失漏啊，不能让水漏掉啊。修行人修般若智慧，一定有定，一定有戒，如果没有定没有戒，他的智慧就漏掉了。此表定慧顿持之因心，因地所修的。本经大教缘起品曰：如来定慧救场无极，是其过得。大教缘起第三品里面有这一句经文：如来定慧究竟常通无极，没有极限，没有边界啊，这是如来所修的果德。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这一段里头 就是说的戒、定、慧三学。这个三学通一切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能离开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能成就。下面一段，善护三业，请看经文：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舍略己；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善护口业，下面六句刚才念的，表菩萨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之中则以善护意业为首要。世界菩萨了善护其念之真心，意是讲念头，怎么样护持自己起心动念，这个最重要啊。啊，所以这一句就是菩萨善护自己念头的真心。由于身起中道，镇定常寂，了达真源，远离生灭，自然远离一切烦恼之苦，是以意业清净无染。意业清净，身口随之。身口意三业，这是讲真修行啊！真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三桩事情：身口意。身口意三样，是以意为主。意要是端正，身口自然就正啊，所以它就变成非常重要了。那么由于前面的所学的身起中道，身起中道就是对于一切法看破了，彻底了解它的真相的，与一切法里头不再起心动念，这就镇定常寂了。于一切法还会起心动念，对于一切法非空非有， 搞清楚。依旧是认为一切法是真有，我真想拥有它，我真想控制它，啊，起这些念头，这就是凡夫，这就是造业。如果一切法是真的，你控制它、占有它，情有可原啊，假的。不但一切法了，我们自己身体都不能控制，都不能占有。啊，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啊，年轻不老。都想啊，做不到啊。老化，一天比一天老，不是一年比一年的，不是十年比十年的，天天老化。你对身体不能控制，不能占有，无能为力了。何况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全是假的啊。所以修行人佛教导我们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好，不在这些事上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操心的？在身口意上操心，在戒定慧上操心，这就对了。身口要修戒定的，念头要有智慧，为什么？这带得去的，人死了身体带不去，戒定慧带得去啊，人要能够修戒定慧，这是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求世间的财色名食利五欲六尘，这通通带不去，带不去的在这上面操心错了，那叫造业。带得去的，你认真努力去学它，这叫功德啊！功德是带得走的。啊，这个身习中道，这一句很重要。一定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一切法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大乘经上告诉我们， 唯心所行，唯识所变。能生能现的性，那就是自己的本性，本性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它有能力现象，现物质，现精神，现自然现象。啊，虽现不是真的，真永恒不灭，那叫真。凡是有生灭的叫无常。啊，无常的东西不可以执着的。啊，你无法占有的。啊，所以修行人把这一生，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旅馆，我在这住几天，一切随缘，什么都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几天就走开，离开了。那要把极乐世界看作是老家，念念的要回老家，念念的要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得到永远的成就，究竟的成就，圆满的成就。那就是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佛，这就对了。远离生灭，这是离一切生灭现象，也就是说凡是生灭的现象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远离生灭，自然远离一切烦恼，是以意业清净无染。意业清净是口身口随之，与口业语不及他故，佛法排列的顺序，身口意，在这个地方呢，他把口放在前面，身放在后，口身意。这不是错误，而是有很深的用意在其中。为什么？人的过失犯口业最多，口业最重，把它摆在第一句，特别提醒我们，一切时一切处谨慎口舌，不造口业， 用意在此地啊。口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不记他过，别人有过失，千万别说。不说没事，说了怎么样？说了别人知道了，他怀恨在心，就变成冤仇了。这个冤仇机会成熟的时候他就报复，很麻烦。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记载，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祸根是什么？就是说话不谨慎。这桩事情不但儒释道多数，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不说。啊，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重要的教育，最值得人学习的过程。啊，帮助你这一生事业成功，幸福美满，还能帮助你生生世世向上提升，不至于堕落。你说这个多重要啊！即前也，非也。前是前次在为人，啊，非是毁谤人，误会别人，毁谤别人，啊，指责人之过失，口业不及他过者，舌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也。这个证据，菩萨不见众生过，他就不会批评别人，不会毁谤别人，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这一句意思很深，很广。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下一